感谢主，虽然昨天晚上有非常大的风雪，那么很多地方受到一些影响。那我本来早上起来的时候想说今天早上的光景不知道是怎么样，没想到充满了阳光。当然很多地方还是有很多的风雪，但是正如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一夜的风雨，一夜的风雪，但是清晨我们当我们看见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丰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满了赞美。我们的人生不是每一天都是在愁云惨雾的里面，所以当圣诞节越来越临近的时候，我们已经过了两个礼拜，再过两个礼拜就是圣诞节的福音的这个圣诞的主日的时候，所以帮助我们思想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世上的意义。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到底是为什么而来的？当我们在庆祝圣诞节，我们去买东西等等，我们有时候会忘掉，其实圣诞节最重要的一个中心，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借着他的降生所带给你带给我的这个好消息。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好像耶稣要邀请我们进入一个宴席，一个丰富的宴席，但是问题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这个邀请。这个宴席是一个福音的宴席，因为当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以赛亚书从52章的13节一直谈到53章，谈到这位受苦的弥赛亚，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付出罪的赎价。当我们提到这个的时候，提醒我们借着他的死，我们的罪已经蒙赦免了。然而圣诞节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为你为我而降生的，为你为我的罪而死的。可是圣诞节的意义不仅仅一直是想到我们的罪、我们的错误、我们的失败，圣诞节同时也是一个福音的信息，好像神要把这个丰盛的生命好比这个宴席一样要赏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所谈的就是在这个整个福音的里面，一方面是我们的罪，过去的罪要蒙赦免，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今后的生活，神要把丰富的生命赏赐给你给我。所以耶稣也常常用宴席天国的宴席这样一个比方，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你都会看见耶稣一而再再三提到天国好像是一个宴席，甚至在启示录都提到说神在门外叩门，若是我们愿意开门的，我们就能够进去与他一同坐席。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欢喜快乐，当你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宴席的时候，很多人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推却。今天我们所看的以赛亚书第55章就是来要帮助我们来思想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福音是给你给我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我们的心，还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听到福音，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去拒绝它。以赛亚书第55章，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我们先一起用起应的方式读一遍，然后我们会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分享这段圣经的意思。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55章867面，翻到的话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念。以赛亚书第55章，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同立永约，就是那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将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只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逢迎打，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开展，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是为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在这段圣经的里面，首先我们看见的是一个非常恳切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邀请。为什么是一个恳切的邀请呢？一方面它是一个很慷慨的邀请，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来，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这一切干渴的人可能包括是没有钱的人，一些贫穷的人，也但是并不排除那些富足的人，有远处的人，他后面有提到说那些原来不认识神的国民也都会向神来奔跑，远处的近处的，贫穷的富足的，贵贱不分，种族不分，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心里觉得干渴的，你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赴这个宴席。今天最能够造成最大的障碍的，拦阻一个人去认识这位神，打开我们的眼睛向天仰望的，其实就是这种心理的这种需求。很多人，我们的心是被各式各样的东西所充满了，以至于好像我们已经没有那种干渴的感觉。其实并不是有一种人他真的不干渴，他的干渴是不一样的东西。可能他所追求的是一些钱，他的钱永远赚不够的。很多人今天你在美国，你在中国的地方，很多人也许从小就立志，我到30岁以前我要赚第一个100万，所以他就拼命赚，可能他赚到了。然后呢，40岁以前赚一个1000万，他赚到了。然后50岁呢，赚个1亿，然后呢，留给子孙好了。钱财也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事业也永远不会满足的。所以他没有干渴吗？他有的，只是他从来没有真正为他的生命感到过干渴，所以他不会就近一个生命的泉源。他所追求的，他所爱慕的，会决定他的心思、他的意念、他的精力投资在哪里。一个人他所追求的一切，当然从别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有些人喜欢收集一些东西，有喜欢有一种特别的嗜好，当他为他的嗜好花很多很多时间的时候，如果你不喜欢那个嗜好的人，你不懂就是不懂，这什么好玩的呢？有人收集汽车，不是小孩子，大人收集各式各样的汽车，家里有几千种那种汽车，那你不喜欢玩汽车的人觉得那什么好玩的，但那个人是日以继夜的玩。我也知道有些人非常喜欢玩 internet，好多时间在电脑的面前，你可以跟 internet 讲话，但是你从来不跟人讲话的。那一样，你渴慕什么，你就会花你的一切的心思和意念在那里。这边的邀请就是，一切对于生命感到饥渴的人，你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你可以从神那里得到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要注意到，固然说不论是贫富，你没有钱的也可以来，但是好像有点矛盾的是说，你们要来，然后说呢，你要买的吃。我每次看这段圣经，看了又看，不是不要钱吗？不要钱为什么要买呢？对，不要钱就不要买嘛，送你的嘛。不要钱，但是要来还要买的吃。你知道，在美国，他们有时候有些人送你一个东西的时候，理论上可以白白的送你，可是他就卖你1块钱。你用1块钱也是买，理论上你是买的，只是1块钱，1块钱等于是没有钱，就等于是送你的，可是你要花1块钱。这个买来吃的意思是说，买是个拥有的意思，我送你的你也可以随便就送人家嘛。所以难怪很多时候人家送你中秋节月饼，你吃不完的话，你把送来了再送给人家啊，当最后是送回到原来送的人那里去了。他还记得他那个盒子是什么样的包装的，结果转了6手，最后一回来啊，这不是我送给某某人的吗？送的不要钱的，甚至连1块钱都不要的，不要买的，好像不是你拥有的。这边所说的意思是，没有钱的也可以来，但是你要买来吃， 这个买的意思其实是拥有的意思，但是不仅是拥有，他说买来吃其实是两个动词，来买来吃，拥有是一件事情，吃下去是另外一件事情，就跟我说的那个中秋月饼一样，你可以转了好几圈你根本没吃。所以呢，很多东西是好像我拥有了，可是我并不真正的拥有。如果像一个食物，我不是吃在我的生命里面，吃在我的身体里面的话，你可以好像拥有，其实你是根本就没有拥有。所以这边是要买而且要吃。福音是一个生命的粮食，不仅仅是要让你拥有，而且要让你是真正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你要去买，你需要去吃。那当然他后面几篇是提到说去找这个水，可是后面又提到另外两种的液体，液体跟水很像的。他后面是提到说也来买酒和奶，奶我们知道是一种有营养的东西，所以圣经上有时候提到说神的话好像灵奶，灵奶。那么酒是什么意思呢？在中东那个地方，一直到今天，他们习惯每天吃饭的时候都会喝一点酒，虽然是很淡的、很薄的这个葡萄酒。那酒的话，当然，一方面是可以振奋他的精神。冬天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喝一点点酒，原因就是说让身体软和一点，血液循环好一点。所以这边提到说，买酒、买奶，属灵的这个福音的信息。不单是止我们的干渴，而且给我们营养，而且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一种好像一种新鲜的生命。这些东西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可是却是无价的。其实中文这个字非常好，因为当你说无价的时候是双关语，无价的意思就是无价之宝，是很贵的，可是无价也是不要钱的。这英文很难翻译啊，但是有一个字很接近，就是 priceless， priceless 就是无价。priceless 是很贵，所以 priceless 呢，还是不要钱，所以是 priceless 呢，其实是双关语。为什么这一个无价的却不是廉价的？今天很多人把基督教的福音当成一个廉价的恩典，为什么？哦，你不必做什么，就是免费的福音，免费的恩典。所以呢，你也什么都不要做，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可以得救，免费的。但是很多人觉得免费的就变成廉价的，其实这是无价的恩典，却不是廉价的恩典。因为它贵到一个地步你付不起，所以它是无价的。以前我哥哥有一个朋友，他在纽约要买一栋房子，他自己做医生有一点收入，不过他赚的钱还不够多，所以有一次他看上一个房子，在纽约一个乡间的地方，地非常的大，那个房子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很多个卧房，有点像一个古堡一样，当然不是真正的古堡，地很大，那个地方非常好，哦，他看得很满意。那么原来的房东是一个，好像是一对犹太人夫妇，那很有钱，很老了，他们准备要搬到养老院去住了，因为这房子固然什么都很好，可是人挤大了，没办法照顾。后来那对这个夫妇呢，看了一下，很想要买这个房子，可是又不好意思问这个价钱，因为一看就知道这种房子啊，没有100万美金你买不起的。可他没有100万美金，就是老夫妇也知道，所以看完以后，他就问他说：“你们很喜欢吗？”“很喜欢。”“那么你们为什么喜欢这个老房子呢？”那这个年轻的人就告诉他们说：“他们对老房子呢，他们有一种特别的喜好，那他们一定要花时间去把它怎么样装修，怎么样装修，就谈了很多。”那老夫妇就说一句话：“这样吧，也许你会问这房子卖多少钱，但我也会知道，无论我开多少价钱，你付不起的，你付不起的。这样好了，你告诉我你有多少钱。”他就说：“我们大概有多少钱？”他说：“好 ，Let's deal， 就这个价钱卖给你了。”那夫妇说：“啊，就这个价钱？”当然，也许他心里会在想：“哎，早知道再少说一点。”因为他也不知道他是这样子，所以他只能说我大概最多只能做到多少，我这有多少钱，但你的价钱跟我的给你差太多了，所以都不好意思提，只是想看看就算了。就没想到那老夫妇说：“我知道你付不起这个价钱，而这个房子绝对是值得这个价钱的，只是呢，我希望找到一个人，他是识货的，他懂得保养，他愿意珍惜这个东西， 这个比我卖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给任何一个人更有用。所以我要知道这个房子的拥有者是谁，他是不是跟我一样喜爱这个房子，而不在乎说谁能出得起最高的价钱。因为我看得出来你们喜欢这个房子，我也知道你们会好好照顾这个房子，这些好像我的宝贝一样。所以不管你有多少钱，你能够付得出的就到这价钱，他就拥有这个房子了。当然他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修，当然最后的结果不是很惨，不是很好，他们花很多时间修，有一天因为电线走火，房太老，整个房子几乎烧掉了。但我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恩典有时候是那么样的昂贵，是你跟我付不起的，所以神就送你了，免费的。但送你的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欣赏，你必须懂得欣赏这个东西才会变成你的。如果你以为哦免费的，就好像很多东西到处路边有一些东西免费的啊，或者是打折又打折的那种东西烂货啊，以为这种是一种次等货。福音是不卖的非卖品，但它并不是次等货，只是它贵到一个程度，神知道是你我付不起任何的价钱去买它的，因此他可以送给任何一个愿意欣赏、愿意去得到的人。所以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能够看见这个福音是一个美好的，是一个珍贵的，然后你愿意拥有它，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所以二次大战期间，德国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Bonhoeffer， 我们中文翻译叫潘霍华，他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昂贵的福音，绝对不是廉价的福音。因为当你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你必须准备为耶稣基督而死。如果你没有准备为耶稣基督而死，你不懂得什么是做基督徒的意思，你不懂得什么是做耶稣基督门徒的意义。当然实际上不是每个基督徒真正都为耶稣基督而死了，但在心智上你必须是愿意让你的生命为神而活，也为神而死，这是昂贵的。因为耶稣基督为你为我付出一个生命的代价，他也呼召所有跟随耶稣的人准备跟他走同一个道路，这是一个昂贵的福音。虽然在你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你不需要付出任何的努力，真正在问的问题是说买用什么东西买呢，我用什么东西去付出呢？其实你看第二节到第四节，你就可以体会到真正的买不一定是口袋里的钞票那种的钱。你看第二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其实我们真正花钱去买不足为食物的，譬如说我们去建很大的房子，我们做很多的东西，没有错，你是用钱去买的，其实你真正花的是什么呢？花的是你的心思、你的精力、你的心力，你把你所有的心思的意念放在那里，那就好像在花钱一样。那个钱可能所代表的是你的青春、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心力、你的一切。很多人也是这样去买他太太的，他好多的心思去设计怎么样行人卡写怎么写呢，怎么样弄个东西让他觉得我喜欢他呢。当然很可惜的是，很多丈夫自从结婚以后就停止再花钱买东西了，从此停止再花钱给他太太买他太太的心了，因为已经买来了嘛，买来就搁在那儿就没有关系了。但是之前的时候呢，花尽一切的心思去买你所爱的人的心。这边所说的买的意思在这里，为什么要把福音买来吃呢？这个买的意思就是用你的心思、用你的意念、用你的精力、用你的智慧。但是我们常常用我们的心思、用我们的青春、用我们一切的努力去买一些圣经上说不足为食物的，也就是说吃了会渴，喝了还会继续会吃了会饿，喝了还会继续会渴的一些东西。常常我们的精力、我们的青春是耗费在那里，而没有注意到说其实这些东西固然暂时的能够给我们一些满足，真正的背后有另外一层的东西。但是人是短视的，人总是看到眼前的，
现在我需要一个工作，我的儿子需要有一个玩具，那么我们需要第三部汽车，我们可能再买第三栋房子来投资，所以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这些是我要花时间去做的，是我要去买的。那至于福音呢，人生的问题呢，哎，还早着呢，我现在才三十郎当岁，这个日子还早得很，等我差不多退休了，钱也不能赚了，大概也不行的时候，该想说最后要去哪里呢，要去天堂去地狱，那个时候是信教的时候了。很多人会这样想，中国人的说法叫做不见棺材不掉泪，你到那个时候吗？多么的可惜，你的一生只是追求那不能让人满足的。所以我可能不只说过一次，但是我很喜欢那句话，就是英国一个作家喜欢说的，人生就是两个悲剧。当然前天晚上我在一个地方谈到这个的时候，有些人好像不太服气的样子，因为那个英国作家王尔德说，人生有两种悲剧，一种是你要的得不着你失望，另外一种是你要的你得着了然后你感到绝望。那有些人就说，前天晚上在UMass Amherst， 他说人生就这么惨啊，不是失望就是绝望啊。我说当然了，除了失望跟绝望之外，另外有一种叫做希望。但是越是你集中一切的心思和意念和精力去追求一个东西的时候，记得这个英国人说的话，人生的两个悲剧，就是一种是你要的得不着，失意的事情十之八九你会失望的，剩下的十之一二呢，你终于得到了，然后王尔德说你更惨了，你绝望了，你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但结果你发现这是不能让你满足的。你以为你得到那个的时候你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当你进了 MIT 的时候，你以为我是梦寐以求的最好的学校，我进了 MIT 我一定什么也不求了。你进了 MIT 结果呢，没怎么样、很可能在 MIT 是挂尾巴的在台湾话叫做吊车尾的，就是坐火车啊挂了车尾巴的，差点快要掉下去，不管吊车尾也是 MIT。 那我们这些大部分都是 MIT 从台湾生产的，台湾出生的，我们也是 MIT 的。然后呢，有些人在婚姻上追求，有些人在事业上追求，有些人想说只要我成立一个公司，我赚了第一个一百万的时候我人生就够了。结果你发现不是，甚至就是在你到手的那一天，你开始觉得难道这就是人生吗？但是福音却是另外一层的东西。这第三节说，你们要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存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的那可靠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必须要留意来听，我们要侧耳听。第二节说留意听，第三节说侧耳听。因为一个谦卑受教的人，愿意对神的福音敞开心胸的人，是一个蒙恩的人，他们也能够去辨别去明白神的心意。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我祷告好像神没有垂听呢？因为常常时候我们的祷告并没有一个敞开的心胸愿意去听神的话。我们的祷告大多是报告，就是说我去告诉神很多很多事情，可是理论上你从圣经上来看，你不需要跟神报告什么，因为你没有报告以前神都知道了，你干嘛报告神已经知道的。你可以这样想象，如果说你读研究所，然后你有一天要 present 一篇 paper， 也许是你的硕士论文，然后下面是一些指导教授，所有学校里面最有学问的人在下面，然后你发表论文。你在发表论文的时候，记得他们可都是学问很好的人，你不要把他当小学生。你该讲话说，我告诉你哈，你告诉他，不要忘记他是教授，哎，是他告诉你的，不是你告诉他的。所以呢，你的口气要小心，你知道讲什么呢？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你到底怎么祷告的呢？我们就一二三四五，主啊，你知道的哈，这个我现在找个工作，这个工作不好找，那你知道的哈，这个什么，好像神不知道似的，神都知道，神知道你的婚姻的问题，神知道你感情的问题，神知道你事业的问题，神当然也知道你健康的问题。问题是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聆听的耳朵？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个心思在想说，神啊，你要告诉我什么？你要告诉我什么？你要指引我什么？ 所以一方面祷告的时候，是的，我们是要说话，我也不是说好，既然祷告，我就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想说的你都知道嘛，那么就很干脆了，如果您同意嘛，就赏个光，赏个脸，就给我嘛，如果你不想给嘛，那我也不能勉强了。所以每次祷告都是这样子，来到面前很干脆的，就是说我在这儿，嗯，没什么话说了，就是您看着办了。有的时候祷告我们还是会说一点东西的，但这个说不是报告，是我们叫做倾心吐意，圣经上说的话，他们把你的心倒出来。当你有苦愁有忧虑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讲呢？你说神既然都知道了，那我还讲什么呢？不是，你还是可以讲，倾心吐意，但不是报告，不是唠唠叨叨的，是报告，是倾心吐意。这个倾心吐意常常在你有个聆听的耳朵的时候，我们的经验是，当你向神倾心吐意的时候，往往在你一面说，神也一面对你说话。有时候话还没说完，你就已经好像听见你在说什么，好像听见那个答案。我自己有时候有个经验，我在教别人数学的时候，他问我一个问题，我知道一半，好像知道不知道另外一半，可是我想要跟他回答，所以我就开始一面讲了，先讲我知道的，讲啊讲，我本来我不懂的我就懂了，讲完了我懂了，是讲完了我才懂，讲的时候刚开始讲我不懂或者不完全懂。祷告的时候，当你对神有一个这样的心思，侧耳听而且愿意留意听神的话的时候，你的祷告常常会带来一个，就是你明白神的心意，你会知道这个恩典是什么，而且只有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才是真正能够持续到永久的。不单如此，这个福音、这个邀请、这个宴席也是给万国、万族和万民的。所以他说，不认识神的那些人也会被神所招来，不认识神的那些国民也都好像向神去奔跑，因为他把这个福音是给万国、万族、万民，包括我们这些本来跟以色列人没有关系、不是犹太人的血统，但是神的福音也为你、为我。我们也成为一个媒介和使者，我们要把神的福音带给那些没有听闻过神福音的人。同时从第六节之后也提到，这个邀请一方面是恳切的，可是邀请也是有时间性的。换句话说，这个宴席是开放邀请每一个人的，可是我们常常在那里拖延又拖延，等候又等候。第六节说一句话，他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很多时候神透过各样的方式向你、向我的心说话。有时候你在读经的时候心里好像有所感动，或者你听一篇道的时候好像那篇信息也触动你的心，或者在某个聚会，或者听一首诗歌，你在不同的情况下好像神透过那些事情对你的心说话的时候，圣经上说，当趁那个时候来寻找他，来求告他。太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拖延的时候，有时候那种感动慢慢的就消失了，好像耶稣提到这个撒种的比喻一样，福音像一个种子，但很多时候这个种子撒出去的时候，那些种子是掉在路旁，没有一个很好的土地让它发芽成长，那个路旁的种子很快的就被飞鸟吃掉了。你心中的感动、心中的意念很快的被各样的思虑、每天生活上的杂事掩盖了，最后消失无踪。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到这，就会想到以前我听过一首黑人的一个灵歌，你知道黑人唱了很多的那种黑人灵歌呢，歌词很简单，可是有些意义很深刻。有一首诗歌是提到说，每一次 every time when I feel the spirit I will pray， 每一次当我听到感觉到那个灵的存在的时候， I feel the spirit I will pray， 我会祷告，我会求告神。 Every time I feel the spirit moving in my heart I will prayEvery time I feel the spirit moving in my heart, I will pray。 我常常想到，对，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听到诗歌的时候、听到一篇信息的时候，当你感觉到神的灵跟人灵在呼应， 有感动的时候，你就可以祷告，你就应该要祷告。这个祷告不一定是一个很正式的闭起眼睛来的一种祷告，有时候就在你心里面对神发出一个声音，一个求告。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不单只是祷告，只是寻求。第七节说，恶人还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要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我们需要除掉的是一个错误的道路，而且是一个错误的意念。道路是好像所做的事情，意念只是一个想法，但是我们的想法会引导我们做出的事情来。当神的灵在你里面感动你的时候，你开始求告的时候，同时要做一件事情，弃绝一些东西，弃绝你过去的习惯，弃绝你一些你知道不对的事情。不要只是一时的感动，你又回到你原来的人生的轨道里面去。当然很多基督徒也会提到说，当他有这种的感受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在他信主之后，接受主以后，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动。但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就在于，不管你是在已经受洗得救之后的，或者是受洗之前，可是你已经对真理有所了解，有所领悟，在那个慕道的阶段的时候，若是你愿意，当神的灵在你心中感动，你就开始寻求，你就开始求告，你的生命也就开始成长。我有一个朋友，他信主之前，他是淡江大学毕业的，他信主之前就有抽烟的习惯，他信主之后有好一段时间他还继续抽烟，当然也没有人特别告诉他说，哎，你信了主不可以抽烟。事实上严格说起来，我们并没有说信了主以后你不可以抽烟，你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所以他信了主了，信了主不可以抽烟。事实上严格说起来，我们并没有说信了主以后你不可以抽烟，你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所以他信了主了，虽然还没受洗，他去教会，可他继续抽烟。可是他有一次做见证，有一天他那还是学生嘛，上课中间这个休息的时间，他就在外面的走廊，然后呢他每次习惯性的到走廊就点一根烟吸吸空气，然后抽点烟，然后精神会好一点，所以他就抽烟。他正在抽烟的时候，没有人在那儿，他一边抽烟，忽然间一个想法就进来了，我为什么抽烟呢？没事儿，很多人抽烟的原因就是没事儿，所以抽烟。对，为什么抽烟？没事儿，得抽烟。那后来那个好像自己在跟自己讲话，抽烟没事儿，那没事儿，我也可以做别的嘛。对呀，抽烟什么好处呢？没有太大的好处，不过好像也没什么坏处嘛。对，精神愉快啊。可是坏处我了，有人说了，这个肺不好了，什么东西的。然后就自己跟自己在想，自己在想。忽然间一个念头就进来了。那么你信了主了，你成为基督徒了，你觉得这样抽烟跟你的身份合适吗？你是不是将来对人家说你可以信主，然后那么继续抽你的烟，继续过你的生活呢？还是你觉得好像不太对？是啊，那你可以不抽吗？可以不抽吗？他说我从来没想过。不过当他这个意念进来的时候，他觉得他也知道好像神在对他说话，你可以不抽吗？他说好，不抽了。他就把那根烟吸掉，从那天开始他就再也没抽过烟了。他本来是一天抽两包以上的烟的，烟瘾很大，等那天开始他就没有抽烟了。一方面是神在他身上动的工作，但他也对神所给他的感动他有回应。很多人只是想说为什么不可以做，很多基督徒的想法是比较消极一点的想法，就是说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都可以做，所以别人可以怎么样我也怎么样。积极的是这样想，这件事情带给别人什么样的榜样吗？这件事情带给别人什么好的见证吗？别人会因为我做的事情，因为我说的话想到耶稣基督吗？如果不是的话，这样的话我不说的，这样事情我不做的。不仅仅说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基督徒不可以离婚，为什么不可以离婚？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离婚，而是在婚姻的事情上你荣耀主的名吗？你做的事情让别人听到你一个基督徒所做的事情，然后人家说归荣耀给神吗？还是因为你所做的事情让人家说
即使不是基督徒都不敢做你这种乌七八糟的事情，你怎么会做？你还是基督徒，然后你会绊倒许多的人。所以神有的时候在各种的场合、各种的方式对你、对我心说话。记得，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归向耶和华。他说，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诗篇曾经说这样一句话：不要趁着大水还没有泛滥的时候，意思就是说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回转。我们何必自讨苦吃呢？神是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可神不是不发怒的。父母对儿女不会动不动就打的，好言的劝说。可是到一个时候，当人不听神的管教的时候，神就有重的责罚，还是为了爱。但是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趁着神相近的时候，趁着你心中有感动的时候，求告神，归向神。这个是神所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但要立刻的去求告他，我们要回转来归向他。当然谈到道路，谈到意念的时候，第八、第九节就提到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从直接从上下文来说，这边的道路和意念似乎跟前面所说的罪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恶人的意念有一个相互的。神的道路、公义的道路跟我们罪恶的道路当然是天差地远，神的意念跟人的意念也是不一样。同时这个也是谈到救恩，在我们人的想象，如果我犯了罪，神就弃绝我，神不会要我。但是神的意念、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神的恩典、神的救赎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神是那样的蛮有恩慈、蛮有怜悯，所以这个是神的意念，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也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恩典、神的计划是超越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人的想象、人的思维去局限神的作为，也不要因此好像只是执着于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天是高过地的，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也包括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的带领的时候，你要记得神的意念、神的道路往往是超过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在神面前来寻求神的带领、神的引导。所以他下面有说，神所口里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第十一节，却要成就我所许愿，在他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话是有功效的，神的话不会平白无故的。神的话无论是借着圣经上写下来我们自己读的时候，或者借着神的仆人的口说出来，或者借着祷告在你心中给你的引导，神的话总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会产生一些结果，产生一些改变，产生一些生命的东西。就好像他说雨跟雪降下来的时候不会突然返回，所以雨雪会带来的是滋润，滋润会带来丰收。也许冬天我们不太喜欢雪，去年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这边的风雪很多很多，可是你知道去年阿拉斯加没雪，没有雪，所以他们说糟了，没有雪他们到夏天了以后就干旱，因为他们阿拉斯加夏天也不下雨的，他们是靠冬天的雪到春天化的时候就变成水。那不下雪呢，冬天是干的，夏天也是干的，完蛋了。果然他们今年这个草啊很少，那么畜牧业就很糟糕了。所以雨雪下来的时候常常是带来一个土壤的滋润，能够产生一些东西。所以他后面才提到说会生长出一些松树，生长出番石榴，然后代替一些杂草，代替一些荆棘，代替一些蒺藜，代替一些生命中一些败坏的东西。因为神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滋润我们，来影响我们。所以当圣诞节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我们不仅只是想到圣诞节的礼物，你的小孩子会记得圣诞老公公要给他礼物，每天会提醒你要你买一个大一点的袜子，因为他们相信礼物是放在袜子里面的，所以不能放个小小的袜子，好大的。圣诞节不仅仅是圣诞老公公，圣诞节应该不是那些圣诞的礼物，圣诞节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降生。可他降生的时候，他带来一个礼物，他邀请我们跟他一起赴宴。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准备好要去跟他赴这个宴席？还是好像耶稣提到赴宴的比喻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人预备了宴席，请人家去赴宴，很多人推辞。哦，我刚结婚，所以呢，我不去赴宴。哦，我要生小孩了，所以我不能去聚会。哦，我要买房子，我要上班，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我们会不会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拒绝去赴这个福音的飨宴呢？今天神的福音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当中所有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再一次的思想，我是不是打开我的心，让神不断地对我说话，让神的福音所有的好处，所有生命中的一切的丰富成为我的一部分，我不但去拥有它买过来，而且我吃了它，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若是我们当中还有许多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我也盼望你好好的思想圣诞节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可以一年一年的过圣诞节，但圣诞节对你而言，除非你赴这个宴席，你接受这位耶稣基督的救恩，否则圣诞节对你不过是热闹一场，甚至连热闹都没有。盼望我们一起有这个心来迎见神。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特别在圣诞节即将来临之前，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再一次思想你的话语，你对我们发出这样的邀请，所有一切干渴的，一切渴慕真理的人，一切在生命中在寻求一个方向，寻求一个价值，寻求一个永恒的，我们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买那可以指我们永恒的干渴的那样一个美物。主，我们恳求你特别保守我们当中许多还在寻求真理的慕道的朋友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思想生命中到底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也帮助我们所有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也让我们思想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福音的好处，我们是不是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去体验，完全去得着。主，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再一次的让我们眼目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作为
下啊，在下有记载。那希西家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换了一件措施，就是当巴比伦王来到犹大国的时候，他把他整个犹大国整个开放让巴比伦王能看。那我们回顾历史之后，在当时只要在北方的强国还是亚述，所以希西家可能因为巴比伦王当时对整个对犹大国并不是个威胁，所以他把他国中的物炫耀给他看，这个也造成了后来我们看到后来巴比伦兴起，然后灭了犹大国。好，那基本上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了，所以现在我们谈的就是整个是南部犹大国的历史。那在接待希西家之后，犹大的王叫马拉西，马拉西在整个南北国里面他是在位最久了，他总共有55年但是根据圣经上的记载，他也是最恶的一个王。他做的恶事就是说，在列王记下21章有记载，就是说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他甚至在耶和华殿中为万象筑坛，那他也同样他献他自己的儿子为祭，然后他又做了观照，还有参与法术、交鬼、行巫术，这些都是一一在我们在生命记里面重申一而再神在禁止以色列人所做的事。但是马拉西一个南国的王，他自己做了这些事情。那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先知以赛亚就是被马拉西王所拒死，所以马拉西一生是行恶，也因为他的行恶造成最后犹大国灭于巴比伦。那马拉西他在晚年，就大概在主前648年的时候，他被亚述的将军掳去巴比伦。那这个详细的记载是在历代之下 33章11节到19节会有例子，会有这样的记载。那因为发生过的事情以后，他圣经上记载之后，他才醒悟，才知道耶和华是神。但是因为他做的这件事，将来他做的还是造成整个犹大国灭国。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亚门王。那亚门王只做王2年就被他的臣仆所杀。根据参考资料是说，有可能跟当时他们国内的派系有关，因为基本上那时候犹大国并不是很强，所以他们国内有信不同派系，有亲埃及，有亲亚述，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他被臣仆所杀。但是不同于北国，是说当南国一个王被臣仆所杀之后，他们接下来立的王还是原来国王的这王室。接下于亚门王他所建立的这些坛废去，那这个王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谈的约西亚王。那约西亚王等于是整个在晚期的南国里面一个中心的王。他在列王记下22章到23章之间有介绍他，他整个在位的时候，他复兴整个犹大国，就是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就是犹大国的百姓，就是他铲除全国拜偶像之王，他做哪些事情，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他废掉了一直限于就是在北方这些以色列民拜那个伯特利，就是当初耶罗伯安在伯特利所设的这个牛犊像，他把这个铲掉了。同时呢，在约西亚王第18年的时候，他也宣布守逾越节。那同样，这是就像我们刚才所分享，就是逾越节的重要，就是在提醒整个以色列百姓，当初是神领他们出埃及离开一个为奴的身份，成为一个自由之身。那圣经上的记载是说，从士师以来，再也没有一个王像约西亚王这样守逾越节。所以可见当时这个约西亚王所宣布的逾越节跟老百姓回应遵守的方式应该是大大的跟我们先前所提到的那个在西西家所做的是不一样。 OK， 然后接下去约西亚王是亚哈斯王。那亚哈斯王只做王3个月，整个是在跟约雅敬一样，在南国里面是最短。那做王时间他跟埃及作战，然后被杀。所以呢犹大国就立了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那就是说约雅敬就是跟约哈斯是兄弟。犹太人立，是法老王立的。法老王立的约雅敬，就是约西亚之子，当犹大的王。那因为是法老王所立的，所以他就变成了埃及王的一个傀儡。那圣经上的记载是说，他就搜刮钱财，为埃及王搜刮钱财。然后在约雅敬当王的时候，也就在主前605年的时候，出现了第一次，就是巴比伦第一次入侵。约雅敬王时候 ，OK。那在这一次入侵的时候巴比伦也掳去一些人，那其中包括了就是但以理先知，这在但以理书的第1章第1节我们看到。那约雅敬在位有11年，他死后他的儿子约雅钦作位，但是约雅钦做王只有3个月。那在这个时候发生第二次巴比伦入侵。这次巴比伦入侵不止带走一些国民，他连王室大臣都把他带走。这是发生在主前597年的时候。那其中所带走的人包括先知以西结。OK， 这是发生在约雅敬为王的时候。那巴比伦会的约雅敬就立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是约雅敬的叔叔西底家为王。 同样他是巴比伦所立的王，所以他也成为巴比伦王的傀儡。在等于主前586年的时候，南国这时候就被整个巴比伦所灭亡。那巴比伦灭犹大国的时候，也把整个西底家的所有孩子都杀掉。那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刚就是整个在西元前582整个犹太国就是整个正式的灭亡。我们今天所提到就是在历代就是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所提到这几个王的事迹。我想我们在下一次我们就来看，我们回到刚才第一章简略就是南北国的时间的表不是那一章讲时间的南北国王朝，对，谢谢。在这里面有我们刚才讲说以色列国灭国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神差派很多先知，但是他们不听，所以导致后来整个王国被毁灭。在下一次我们就来看这里面所谈到的几个先知，在列王记上下跟历代上下有记载的。好，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边结束。